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21日，这也意味着3月也即将一周多之后就过去了。那3月份没有降息，但是市场也带来了，在联准会谈话结束之后呢，的确也带来了比较更明确的降息的预期齁。那这个降息的预期呢，今年齁6月开始预计是3码齁。那在联准会周三他公布了利率维持不变之后呢，他说出了今年可能会降息三次的一些讯号，那当然也带来是6月开始降息。那联准会主席鲍尔在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可能已经到达峰值，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开始放宽货币政策是适合的做法。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出呢，就刚刚提到市场解读，就是预计大概会是降息三码，6月份开始降息的几率仍然没有改变，但是降息的讯号由这个主事者说出来之后，就似乎更明朗了，所以也带动了在周三的联准会主席相关的谈话之后呢，其实美股四大指数普遍是上涨的齁。那降息本来预期，我们是预期三月降息，那个时候其实在2023年的年底到年初其实都有一波涨幅，就是因为市场预期是三月，现在延期到六月，那六月看起来又更确定的情况下，可能又会重演在今年年初或是去年12月。而且但是我要跟各位特别提醒，在讲的好像很乐观的预期之下，要提醒大家其实降息预期是三码啊，三码，所以不是四码，也不是五码，也不是六码齁。那巧巧的在这段时间呢，大家也知道齁，在降息预期的情况下，在虽然延后齁，降息预期延后，可是呢股市的涨幅是还蛮明显的，尤其是像台股齁，今天已经这个3月21日已经站上了2万点齁 ,2015 齁。那今天稍早呢，就刚好有碰到朋友，他跟我说他股票都卖掉了。他说噢，站上2万点已经有点惊人了齁，所以他把股票都卖掉了齁。我说其实 OK 啦，卖掉其实有时候就叫做落袋为安。可是呢这个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如果你有长期，真的市场是要长期待着的，你不要不待在市场，因为一个风吹草动你都会觉得好恐怖，比如说涨到2万点你就会觉得啊，2万点了好恐怖。可是大家也知道，2万点如果是跟2023年比的话，是资金堆叠出来的市场的行情，没有错。尤其是我们最近一直讲00939、00940，甚至可能接下来在00940在4月1日上架之后，下一个话题就会是第一档的主动式 ETF 就要上市了。我跟各位讲，这个一连串的媒体造势活动，你说你要不乐观不被影响，其实也很困难。 所以呢，基本上其实这个市场的状况就是还降息还没开始，哦，资金持续的涌入股市，哦，然后关键是基本面好不好？基本面是好的，哦，那我跟各位来讲，我先讲这个来讲，再讲。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讲股市，其实好像有点热度什么的。哎，债市，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债市吗？降息三码几率高，债券反弹才要开始。在要讲债市的同时，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股市涨，可是债市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涨幅，还没有真正的出现这个涨幅。那根据过彭博预估2023年 S&P500 的这个盈余成长，成长率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成长率，因为通膨是讲成长率。我不是讲请各位记得一件事，成长率会比尤其在降升利率高的时候，哪一家公司的盈余比成长，就是说比去年同期成长来的高。那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获利机会呢，相对也会比较有更明确的获利成长去支撑它的股价。2023年的盈余成长是来到了，美股盈余成长是来到 8.4。好 ,8.4。就算到2024年呢，也会来到了这个 4.8 左右。所以2023年到2024年其实盈余成长都比过去更正一下 ,4.8 是营收成长。我再更正一下，抱歉，我刚刚有点讲错了，就是2023年的美股盈余成长率是 0.8， 2024年是 8.4%,S&P500 彭博 Bloomberg 预估的。好，那营收呢，是2023年是 3.3% 的营收成长， 4.8%， 今年2024年是营收是 4.8% 的成长。不要看营收，光看获利从 0.8 到 8.4% 的成长，其实股票有没有支撑，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了。因为我们怎么讲，本益比就是什么，股价去除以它的获利，对不对？所以当今天的分母是获利的时候，获利一直涨，所以未来本益比其实就会下降，所以股价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个今年的状况其实是基本面是很明显的看到走好。然后在总体经济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是在降息的一个循环当中。那我们在讲，比如说美国2024年的 GDP 的预估，是去年的12月预估认为今年是 1.4%， 美国的经济成长。可是呢，到了现在进入到了3月呢， Bloomberg 的预估是 1.6%， 其实更正一下，2月29号的数据，不是3月，2月29号的数据， Bloomberg 预估是美国2024年经济成长率 GDP 是来到 1.6%， 调升了 0.2%。 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其实不是在景气衰退，是在景气复苏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讲股债投资胜率高的时候。所以 股票你这个时候，我今天有在 LINE 学我们的这个赖学群说，我自己的看法，你目前投资的风险，以现在这个 moment， 应该是你没有待在市场里面，你碰到的风险就是另外一个通膨风险，或者是等你接下来看到，好像你想要进场了，开始手痒了，可能就已经是涨多的高点，现在还没有降息。那也呼应到我昨天跟另外一个朋友来聊，其实，慎选标的很重要。现在在涨什么 AI 齁，所以反观现在的绿能，尤其还没有降息的时候，在绿能这个产业，我讲的不是台股啦齁，台股又是另外一回事，全球的绿能的产业是偏弱的齁。那你知道投资日本的标的齁，日本的基金，日本的 ETF， 它也是有表现，选股能力也是有差别的齁。所以基本上呢，虽然说在一个普遍乐观的情况下，你在选股的部分其实的确是仍然是要慎选，要汰弱留强。所以为什么说09400930很强，因为他已经帮你选好高息的，然后又是过去的高殖利率，又是所谓的相对现金流稳健的，那他已经帮你筛选出来，再加上资金普遍流入这些 这些 ETF， 那再流入这些个股，那当然就是一个顺势而为，哦，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观念。那讲了这么多，债券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没有亮点？债券好像没有亮点，我告诉各位，不是没有亮点，而是降息这件事情不就从三月延到六月吗？啊，六月看起来是在今昨天的周三，3月20日的联准会主席鲍尔说出了今年降息，然后市场预期三码了，哦，啊，六月开始降息，那不就是债券开始的时间？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哦，我有提到一个数据，哦，也就是说，在一样是在 Bloomberg 里面的数据，哦，就是像非投资等级债，就是比较高风险的美国非投资等级债，在不停止升息之后的九月一年、两年到三年都是正报酬，而且是百分之百正报酬。所以也就是说，投资胜率高的债券其实并不是它就被股票给吸引去的。其实如果你有长期听我们的Podcast， 我们在每周一有讲资金流向，资金流向里面债券都是流入的，股票反而有流出流入，债券普遍都流入。长期布局债券投资，大部分投资债券都是属于长期布局，比较不会说我今天买债明天卖这种，然后会买债固定收益都是长期布局，它是等待它的卖这个固定收益的获利嘛。所以基本上过去的历史经验，在当停止升息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非投资等级债，美国非投资等级债，齁，2023年7月停止升息，美国，齁，就没有再升息了。升息，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是，累积了 6.7% 的正报酬，所以还没有真正的发酵，因为还没真正降息。为什么降息对于这些高风险的非投资等级债、新市场债反而是一个利多？就是降息会带来美元的偏弱，降息会带来什么利差的非投资等级债、新市场债的利差更漂亮。也就是说，我今天的无风险的这个利率下降了，那我在公债下降了，殖利率下降了，反而凸显出非投资等级债、新市场债高达 7% 上下的这个利差的一个吸引力，不是利差啦，7% 上下的殖利率的一个吸引力，齁。所以呢，这个吸引力，当股市近期不是我们说，欸，涨到两万点，开始有些人担心股，台股、美股，齁，甚至有机构说出美股应该要跌 10% 了，那资金就会开始什么，更加的关注债券，因为股市涨多了，就，欸，开始降息，就回到债券。那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跟新兴市场债，它的优势，其实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对股票有利的基本面，所谓的美国的 GDP 从 1.4 升到 1.6， 还有呢，它的美国 S&P500 的企业盈余上升到 8% 上下的这个盈余的成长率，这不就会支撑什么非投资等级债啊？什么是非投资等级债？就是公司债嘛，不就是会支撑这些公司的还债能力吗？因为它赚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债券真的，你不要认为它就这样子黯然无光了，而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在昨天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讯号的一个比较更明确的讯息之后，反而呢债券市场呢才有反弹的力道似乎可能就要出现，这是我们提醒大家接下来要持续观察。所以你手上除了股票可以多一些，可以部分的布局债券去分散你的风险，股债去分散风险。那另外呢，我今天要说看某一个指标，其实这个指标我想会另外再单独的录一集来讲，叫做铜价。铜价呢在近期来讲，其实已经，来我看一下，铜价在近一周涨了 5%， 近一周哦，一周涨了 5%， 巧巧的。为什么讲铜价？因为铜价是所谓的叫做领先指标，铜博士，我们常讲铜博士。其实我观察铜价有一段时间，铜价最近期几个月都没有特别的表现，可是今年 这一周近一周包含像整个中国铜价的一些数据，大宗商品的数据也明显的有一个很比较大幅度的反弹。铜价过去以来用铜的很多的制造业都用铜，也就是说当铜的需求铜的价格往上走，通常也代表制造业的复苏，它的产能的利用率的一些明确的状况。所以我们从这个指标铜价格铜博士的上涨，我们也看得出其实似乎景气讯号进入到复苏，而不是软着陆，而是慢慢的复苏的一个情况，已经有很多的迹象在告诉我们。所以我要讲的是，在景气复苏的阶段，股市如果短期反弹太快也不是好事，不健康，债市反而会有机会吸引到资金，尤其是这类的高风险的非投资等在新市场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以近一个月的债市的表现，近一周的这个因为降息不太明确的情况下，而且通膨，美国通膨的数据高，所以像美国的非投资等级债是下，近一周是下跌 0.24%， 然后多洛天使债下跌 0.37%， 唯一上涨是欧洲的非投资等级债是上涨 0.14%， 亚债呢普遍是下跌 0.51%， 新加坡不是新加坡，新兴市场债呢是美元债是下跌了 0.69%。也就是说在股票我们看到普遍偏上涨的格局，其实债券市场是小跌的。但是在昨天的美联储的谈话之后，更确定的降息的方向之后呢，可能在债券的市场，在这个没有利空的因素之下，只有利多的因素之下呢，反而呢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开始去关注的齁。那如果以今年以来，就是从2020年的1月到现在，欧洲的非投资等级债是上涨 2.09%， 新兴市场的公司债是上涨 1.39%， 垃圾等美国非投资等级债是上涨 0.77%。 如果你对比科技类股今年以来上涨 9.94%， 你就知道落后补涨其实债券也是其中的一个观察指标，那关注的焦点。所以呢，这边今天我就是想跟各位聊聊债，我尽可能的是希望一周跟各位聊一次债，因为在聊债的这个几率或者是这个一些媒体讯息真的比较少，所以基本上今天跟各位聊 FOMC 降息三码几率偏高咯，三月份没有降息，那也许六月份确定降息之后债券反弹才正要开始，而且铜博士铜价格的确近期反弹的力道很明显，所以以上的资讯就让大家去思考琢磨，记得风险永远是最重要的，不要追涨杀跌，部分用股债去平衡你的风险，我觉得是一个聪明而且是长期的做法。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